好，来了来了，好的，好，我就重新再讲一讲吧。就是《浮士可以不流泪》是一本相当好的书，这个也非常有经验。他在好像在阿拉巴马吧，我看看啊，好像在美国的阿拉巴马一个，不是不是，他是Sunday，阿德拉贾。阿德拉贾是一个黑人嘛，一个牧师，写的蛮好的。那一年我记得读了这本书，我就落泪了，因为我觉得，当然服侍可以不流泪，是表明牧者其实可以有一个轻松、有一个喜乐的心去服侍，这是不假的。但是如果说牧者不流泪，那是不真实的。也只要你是个人，你就会落泪。特别信了主以后，我跟你讲，我信主之后的那个，信主前和信主后，我生命其中一个最大的改变就是我学会哭了。以前你想我当兵出身的，我怎么会哭呢？流血不流泪的，上了战场以后就知道往前冲，怎么可能会哭呢？男人怎么会哭呢？那我从来不懂得哭的，但信了耶稣以后呢，把我的泪腺给打开了。我突然间，我发现我是一个会哭的人，也不怕丑了。在什么人面前该哭就哭了。所以他们说我是性情中的牧师，那我随便你说吧，反正我是个人。呀，我会有软弱，我会有悲伤，我会有难过，我会落泪。所以该哭就哭了。所以你要觉得，因为我这个软弱，你瞧不起我，那就瞧不起我。本身就不是一个应该被人瞧得起的人，本身就是一个。废墟当中被神扶起来的一滩，本身就是一个烂泥呀，不值得去被尊重，不值得去被人看重的一个人。但是神看重，因他的缘故。刚才那个 Maggie 说我是回应神速，我有点调侃他。我说既然是神速，那就是神的速度；那既然是神的速度，那就是我没有速度，我是毫无可夸嘛。那。这个道理也是一样的，保罗也说，有人软弱，我不有人有谁软弱，我不软弱，那我也同样有谁落泪，我不落泪，呀，落泪是应该的，只不过你在谁的面前落，你的安全感是逐步建立的，呀，如果说你的安全感很足，在主里边的爱很放心很强的话呢？那可以在任何人面前落泪，我其实是不怕的。我在你们面前落泪，我是不怕的。你们瞧不起我，觉得这个大男人怎么落泪，那就瞧不起我。本身我就不是一个需要被人瞧得起的人，我就是一个软弱的器皿，只不过是蒙神的拣选，做了一些，当做的事情而已，就是一个不配的仆人，做了一件当做的事情而已。所以我呀，就可能今后会写一本书，服侍。应该去流泪，服侍，可以去流泪，服侍，请流泪，就是我这书名我都想了很多个了。那我想就是，假如有一天我要写这本书的话呢，我从另外一个角度，不是跟他相对立，是一样，同样的观点，只是不同的角度。那牧师这个工作，这个呼召，我都不想说它是一个职业，职业我觉得有点羞辱了神的名了。它是一个呼召，它是一个，讲白点，真是不是人干的活呀！这活真的不是人干。马丁路德说：“假如有人叫你当牧师，叫你全世界服侍神，你要向他逃离地狱的火，那般快速的逃跑。”那我逃了13次啊，逃不过去啊。上帝在我的骨头里边拿根烧红的铁棍在骨头里边捅啊。我要若是不服侍，哎呀，我这个生不如死啊。服侍了，有困难，但他加添力量，就是这么一种感受。所以现在回头想，一转眼也快30年了。全世界服侍也快30年了，蒙召刚好30年。我91年神呼召我，今年是刚好第30年。 两年之后我就全时间了，所以我服侍神28年多了。再过一年多，不到两年，我就30年。这30年，我都不敢回头数算，一看哇，我都不知不觉变成所谓的老牧师了。我一直觉得自己是个年轻的牧师，单纯的牧师，幼稚的牧师，幼嫩的牧师，没有经验的牧师，我从来都这么定位我自己的。直到有一天，有一个神学院让我去跟年轻的牧师讲一讲牧会的经验，我才发现原来我是要跟年轻的牧师讲服牧会的经验。哦，老了，但是我没有这个年龄上的感觉，我老了，只是说这个岁月会留下一些年轮的痕迹嘛，让你有时也不得不接纳自己的年纪会渐渐的老迈，身体也会渐渐的衰残。所以凡事谢恩吧。所以思凡也谢谢你分享，从这个角度讲，让我有机会把这个题目给带出来。能够就是服侍可以不流泪，服侍请流泪。我就想以后我再写另外一本书，就是服侍请流泪。我觉得每一个弟兄姐妹，假如你是成熟的话，应该成为拿着一个好像那个天使拿着个金碗。去接你自己教会的牧师传道人的眼泪，那是何等荣耀的职分！我在想，如果有一天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有谁有这个呼召，有这个感动，是专门拿着碗、拿着金碗来接牧师传道人的眼泪，哇！我就在想，教会有没有一个这样的恩赐、这样的服侍，在教会里边有人领受这个呼召，那是何等荣耀的！其实我身边蛮多的天使的。非常非常多的恩典在我的生命里边，我觉得我觉得我是这个世界上其中一个最不配的传道人，领受的爱，领受的最多，领受的恩赐，领受的爱，领受的不配的恩典，我无法数算。回头想一想，我当年那个250的信心怎么会有？现在让我重新走一遍，我都不敢走。他当时就那么250的走上去了，你知道吗？就傻傻的，就是傻傻的。我觉得服侍神的人都要有股这种傻，二愣子，250傻乎乎的这股傻劲儿，不能太精明，太精明当不了传道人。一个精明，一个传道人通常是不精明。你可以去骗他，你可以去欺负他，你可以去羞辱他，可以伤害他。他还是爱你的呀！我去年感恩节的时候，在家里边有一天，我突然间，我说一长期一段时间，我很想买一只狗来陪伴我们家另外一只狗。我们家另外一只狗大白熊狗，它好孤单，我想买另外一只狗，买什么狗呢？我就看中了边境牧羊犬。那你想想，我87年离开中国。去到挪威，挪威跟新西兰可能也比较像吧，就是人都比较单纯，也比较傻的，就是没有人去骗你啊，没有人去跟你讲假话，差不多属于这样一种环境。然后从挪威呢来到香港4年，又去到法国2年，又回到挪威1年，再来到美国20年，这是我差不多出国的经历就是这样子，在挪威待了10年。然后香港待了4年，法国待了2年多，然后挪威再回去1年，再来美国20年，就差不多就30多年的经历就这样，所以我也变得傻傻的，我不太会怀疑人，我已经差不多没有一个怀疑人的这个警惕性了，在平常在教会里生活嘛，都是一个凡事相信的一个信心生活，跟教会弟兄姐妹就是一个无条件的信任。那也跟大环境有关，结果我跟教会一个姐妹就晚上一起上网查，哎呀，这个好，那个好，就定了一个这个好，我们就想买一只边境牧羊犬，结果她说你把钱 quick pay 过来给我们吧，我说好啊，我就二话没说，就把钱 quick pay 给她了，结果到了第二天，发现她是个骗子，我当时我眼泪都出来了，我就哭了。我就对他讲，我说 我用无条件的信任对待你，但是你却用一个这么残忍的欺骗来对待我。我说，你知道吗？我仍然不会去恨你，我还是会用基督的爱去爱你。我选择，我对人的这种无条件的信任呢，我保留下来。我不打算去选择诡诈，我不打算选择提防，我仍然保留我这一份，哪怕是个250的这个单纯的信任，凡事相信嘛。我说，但是我很担心，你好骗不骗，骗了个牧师。我说，上帝要如何去对待你？我很担心你啊。我说，你快点悔改吧，你钱不用给我。我说，你快快的悔改，你把钱给你当地的一个有需要的人就好了。我说，你不需要给我。我说，你给我，你可能很没面子。你给一个你身旁呀，可能有需要的人，以后不要再做这个事就好。我说，我保证不会对你有恨，不断的祝福你，为你祷告。这件事过了以后，然后到圣诞节我女儿回来，跟着男朋友两个合钱给我买了一只现在我们家的这个边境牧羊犬和苏格兰牧羊犬配的一个狗，哇，这个狗好安慰我觉得这个狗就是专门上帝送来安慰我的，它每天就来到我面前，把它下巴搁在我的膝盖上一放，然后两个眼睛定定的看着我，意思就是说我是来带安慰给你的，我从神那里来的，每天我都要抱抱它，它也喜欢被我去抱。那我分享这个小故事呢，说明什么意思？其实也让你们看见牧师生命的另外一个横切面。你发现没？牧师也很软弱，对吧？被人骗了会哭鼻子，哭了鼻子还要表达对别人，对那个人说：“我保证不恨你，我还会爱你，我仍然会保持我这个就是不提防、不怀疑的这个生命。不管谁都可以来骗我，不管谁都可以来欺负我。”你怎么对我，我仍然还是以善报恶。我想这是主的生命了。那这个要付代价，你不能老是这么去做，老是这么做的话，那你日子也没法过了，神也会保护你。啊，但是这颗心，这颗单纯的心，这个从神那里来的这种简单的这份良善，我觉得人不要丢，不要。被人骗了，然后以后你就，哼，我以后再也不这样，我以后对谁都要提防一点。那你其实生命也变得也其实蛮可怜的。人其实心里边没有太多的诡诈的，你活的是很轻松的，啊，就是谁都知道你是可以去欺骗，你是可以去欺负，但是人走到你面前就会因为不忍心伤害你，啊，因为他人都有一个良心的。底线，所以 that's life，生命就是这样子，Maggie，你好像又举手了，我看你是吧，春子。
啊，我没有，我只是换房间充电，
哦，我以为你
对
举
吗？
手，
那，
嗯，
没事，那先听牧师说，然后你需要我们回应，我们再回应。
你先回应吧，你先回应。我听听你的回应，我再说。
对，刚刚牧师刚刚说到这个人心里要没有诡诈，就是凡事相信凡事都是美好的，我觉得这一点我也深有体会。就是我也是一个被，真的是被伤的这个千疮百孔吧。但是我还是相信，不是相信这个世界是美好，因为其实真的从属灵的这个眼光来看，这个现实真实的世界确实就是一个罪恶堕落的世界，没有良善，没有美好。但是因为心中怀的这份美好，真的是来自于因为神，相信神的大能、神的爱、神的公义可以彰显。所以是有盼望，因为信心有盼望，所以还秉持着这一份对这个世界的盼望。所以这是我的体会。所以，但而且我也觉得这样做很轻松，很喜乐。就是你看每个人，其实他们都是可爱的。当真的是，被受伤的时候，确实也是很愤怒、很悲哀。 很叹息，但是一旦回到神面前被神安慰了之后，仍然可以重新出发，重新去跟那个人和好，然后跟他去当然我就希望跟他拥抱这样子，对，给他一个善意的回应，然后邀请他来一起来享受这份盼望和美好，对，把这个心中的这样的这种苦毒啊、怨恨啊，还有这种成见啊、隔阂啊，都把它放下。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人生何其美好啊，而且这样做也并不难啊，所以大家试试看也并不难啊，拥抱一下不难啊，说一句对不起一点都不难啊，因为当做到的时候就心里觉得很释放啊，很快乐啊。对，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件我不知道啊，就是当这样去做的时候就会觉得你就能体会到其实这是一件非常轻松也非常这个回报非常大的一件事情。就是你只付出一个微笑一个拥抱，但你可以收获很多，所以这是一件很划算的事情，我觉得聪明的人有智慧的人都应该这样做。对，这就是我的回应了，我的感受，我生活你的感受。
谢谢。思凡，你的回应呢？
我没有。
没有啊。好的，那我也回应一下 Maggie 吧，就是的确这是一个很美好的愿望、设想和人生的蓝图，但是我们也同时不得不面对这个世界，今天的确是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也几乎是罪恶滔天了，也到达这种地步，到了末世的时候，被盗的事情呀，背叛的事情，出卖的事情，邪恶的事情，其实也今天在这个世界上已经越来越多了。我们回国体会可能会也比较深了，就是现在中国现在处在一种好像全民互害的这种模式，好像越来越明显，听到这一类的故事也比较多。我跟那个国内某些教会的教牧啊、同工啊、执事啊也有些分享，他们也讲到教会有些遇到一些情况，他说牧师，真不是你在美国在海外所能够想象得到的一种情况。我说我能够理解了，我在国内的经历也不少呀，那我也能够理解，就是我们没有办法去控制他人要怎么样呀。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在这个世界上是有些是可能你这一生也没有办法去改变的恶人，有的这样的人是有的，但是你不一定要跟他同舞嘛，你可以远离他呀，你可以离得远一点的，可以的。你没有能力去面对这些恶人的时候，就祷告交给主嘛。像骗我那个骗我钱卖狗的那个人，我没办法改变他呀，对吧？但是我没有必要去恨他，我仍然可以用基督的爱去对他，但是我不需要再跟他交朋友，我甚至没有机会再跟他微笑了，但我起码远离这个恶人总可以吧呀。我觉得远离恶人是个智慧呀，就是你不要去以恶报恶，这个是我们的原则，是我们的底线，用基督的爱为他祷告，为他祝福也是我们当做的事情，但是你却没有一个能力成天跟这些恶人裹在一起，让你的生命就这个朝不保夕日夜不得安宁，那没有那个必要。我觉得我就鼓励弟兄姐妹，如果你遇到生命当中有一些这一类的恶人，远离比较好，也没有能力，除非神告诉你说这个人就是你的灵舍，你就是要去为他传福音，与他和好，那没办法，那你就面对这个挑战，这是呼召了呀，否则的话呢，你的使命不是去专门去对付恶人的，我们的使命不是对恶人，我们的使命是牧养群羊啊，我们的使命是带领神的子民回到天家，这是我们的使命，记住，我们的使命不是去专门对付恶人的，不是。所以常常有一些人跟我讲，呀，牧师，那世上有这么多的邪恶的事情，牧师都不站出来去谴责这些邪恶。我就想了很久，我说这 他这话讲的好像没毛病。面对罪恶，我们要谴责、主持公义，对的，这话是对的。但是我为什么一定要去做呢？我为什么一定要去做呢？那这里边就牵扯到一个问题，就是一个人生命的那个 driven，那个驱动力是什么？我们每天要做什么的原因何在？你为什么要做一件事情？全世界应该去做，大可必要去做的事情，可能成千上万件，但是我这一生只能完成上帝托付给我的那几件小事情。阿门。我只能完成上帝叫我做的这几件事情，很小的事情。作为我来讲，我每个礼拜要把这堂道给讲好、写好、准备好。主日学门训的课我要备好，我要预备你们问的问题，回答你们的问题。门训的时候呢，我要把我准备跟你们讲每个同学写的灵修怎么样，我要从这里一一的去做准备。其实我备课的时间蛮长的，呀，去思考了、读经了、祷告了、读书了，花的蛮多的时间的，只是不留痕迹了，呀，不一定。我阅读蛮多的资料，查很多的信息吧，也读你们的灵修，也读很多，也为你们祷告。这方面的备课花很长的时间，讲道前也是祷告了，为这个在这堂道的祷告，为每一个听到的弟兄姐妹祷告，也花了很多这样的精力。然后我再算呢，我可能就没有太多的时间跑去美国的国会啊，跑去旧金山呐、啊，跑去香港啊、北京啊、伦敦啊这些地方去举个招牌去主持某一个地方某一件事情的公义，某件事情对的，某件事是邪恶的，要去谴责的。这些事情可能心里边我会认同你的观点，但是我未必有这个生命的委身和驱动力去做这些事情，因为上帝没有给我这个护照。上帝给我的呼召就是牧养教会，广传福音，呀，栽培门徒，呀，这是我的呼召。那我不去反对，我也去正面的看待那些神呼召他们要去做一些这样那样的事情，那是他的事情。所以，去年吧，去年美国大选的时候，很多人就给我很多的压力啊，说牧师啊，你要站出来振臂高呼，叫大家支持川普啊，你不支持川普的话呢，那你就不是一个合神心意的牧师了。哎，我这个突然间我也想了很久，我说为什么我不支持川普，就是一个不合神心意的牧师呢？或者你就不够资格当牧师了呢？就很多这样的言论也会轮到我的身上。那我就跟他讲，我说其实谁当美国总统，我真的不是那么的太关心。我关心，但是不是我最关心的。我最关心的就是福音怎么广传，弟兄姐妹成长怎么成长，门徒训练怎么做，这堂道怎么讲，我怎么样去把上帝托付给我的这几件小事情做好。你哪个人当总统，哪个人不当总统，还真不是我的优先次序。因为美国不是天国，美国不等于天国，中国也不等于天国，它都不能成为我生命当中那个优先次序，这样。所以我不会把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当做我生命当中的第一优先次序，我只能把耶稣。只能把天国，只能把上帝，只能把教会，把弟兄姐妹当做我生命当中的第一优先选择。所以这个道理就讲的，哎，Esther，Esther，你是哪一个 Esther？是不是黄亮的？你是啊？你还知道福音最大化，天国最大化？我猜你可能是新西兰的黄亮姐妹，是不是你啊，Esther？还是我们的 Esther？哪一个 Esther？
都是丐帮啦，
这是丐帮吗？丐帮有两个呀，丐帮是一个丐帮，一个艾莎。艾莎是小七还是谁？ 这是谁？我看看，丐帮。还有烙饼哎，你发现没有？他坏呀，丐帮多坏呀！你看，烙个饼让我馋我们，真坏，丐帮，坏孩子，馋我们，快发到美国来给我们吃，真是，改明我也得烙烙饼，哎，我也烙个饼，我馋一馋，好，思凡你说。思凡，你这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出来啊，思凡。
不是，我也有个问题。
我是你呀，曹姐说，
我应该是排在他之上之前
那你说，
的。对，
哦。
其实有两个问题，就是，但是可能有点长，我不知道能不能组织过来。就是刚刚讲的，就是说有两点吧，牧师也是人，然后牧师也可以流泪。然后我就想到就从这两个方面想问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牧师也是人，然后其实我想延伸一下，就是我们对人事物的判断，就是从内心的去判，不是说要跟他说，就是说我们随着我们的见识也好，各种知识的储备也好，各方面的能力的增加，其实我们对一些事物的要求。都是不断的提高的。比如，我以前可能做成某一个样子，我就觉得可以了，我满足了。但是，几年后，我肯定就不可能要求我像以前的那种要求了。那我的对我自己的要求就更高了。然后，我对同样的东西的那种见识也提高了。那不可避免的，我对人的判断就是我对人，其实我不是要求他，但是我看到这个东西，我就会有我自己的判断，我就会说，这个一般般不太好，我会有这样的判断。我不是对他就说，哎呀，这个太差了，他没我做得好，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在我的判断里面，我觉得他就是一般。那我就会有个问题，就会说，那其实会有时候很纠结，就是我对人也好，就是经常会落入到一个总觉得，我也不是批评他，但是我就觉得有时候就总会有一种声音萦绕在我的头脑，就是有一种所谓很批判的这种东西，就是这一点他做得不够好，但是我又没有亲口的跟他讲，我是对我自己说的，对，然后然后我也不会说啊，哎呀，你看上帝你多好，你把我变得比他更厉害，我也不会这样子，但我只是会有这种感觉在里面，就是哎，我会判断这种东西，我也不知道这好不好。第二个问题就是说，牧师也可以流泪，然后我想到牧师昨天门训讲到的，一些什么内地的男明星，一些什么。那些阴柔的气质，其实他最近很多都被封杀了，被国家封杀了。然后，就是说，好像说，牧师大概意思说什么，就是男人要阳刚啊，要不能像他们那样子啊。但是我就会突然听到，哎，牧师也可以流泪，那就说男人也可以流泪。就是流泪这个东西，反正在我以前我妈妈教导的时候就说。男儿，什么膝下有黄金，男儿，那个叫什么，不可流泪，可流血不可流泪吧，我忘了那句话怎么讲，一时间，
流血不流泪，
对对对，就意思就有一些类似的教导嘛，就是关于男的或者女的应该是怎么样子，但这有是不是出于圣经呢？那圣经的正确教导是怎么呢？还是说有一些的我们的社会的见解，其实只是说一些，反正是非圣经的，然后只是一些不同时期对男人跟女人的一些定的一些，不知道是成见还是一些什么东西，反正是。他觉得男人就应该是怎么样子，男人就不应该流泪，就有很多种。类似的要求， 有现在的一些所谓的左翼会觉得这是一种束缚，那我不清楚啊，有可能是有它的合理成分。那我想分享的就是说，比如我自己能够察觉到，我很小就能够察觉到，其实我不是他社会上所规限就所说的那样的。所谓的那种男人的那种那种标准，我是能够察觉到我内心有一种比较感性的，然后用时髦语说就是有一颗少女心，但是又好像不是很确切，我也一时间讲不出是什么东西，就是。不是那个所谓的什么大大咧咧要阳刚要什么什么那种，就是我很小就能够感觉到这个东西。然后如果我从小我达不到这个东西，我内心是产生一种很宣否的一种情感。哎呀，我达不到这个社会要求，我达不到家长的要求，我达不到这种whatever 什么的期许，那我也会觉得我这方面不行。但是我不知道这个圣经是究竟是怎么教导，我就问这两个问题。
好的，呀，你这两个问题，我先就是从一个哲学的思维根源的角度来看，那统称为一个所谓的批判性的思维，这个是从最早应该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著作里面表达出来，就是什么是一个批判性的思维呢？大概有三个范围吧。按照我记得的话，第一个是一种态度，比较审慎的态度，然后去思考一个未必成熟的话题，并且提出一个解决方案。那这个就是，当你说是批判性思考的时候，这是第一点是必要的。第二呢，是对理性探索以及逻辑推理的方法呢，是有兼顾。有照顾到，就是你这件事讲完以后，它是有逻辑上的支持的，不是不 make sense 的，不是说啊这个都不合理的，没逻辑的，没有原因的，没有结果的，不是这样，那是有逻辑关联。第三呢，是有一个 skill，有一个技巧上的 application，应用在上面的方法上，就是概念啦，就是二元定律啊。三段式啊，等等，这种逻辑方法的一些技巧吧，可以应用的。就逻辑就是批判性思维，基本上就存在这三个基本上的这个概念范围里面。那这三个概念方面，在整个西方的教育体系当中，它其实产生很多很伟大的功能和作用，比如说科学实验，比如说。就是推理破案，比如说开会讨论问题，那这种批判性思维都产生极大的帮助。今天你去留意，就是美国国会在提出一个法案，然后产生听证会，然后大家讨论，最后投票，其实用的都是这种批判性的思维。它非常在西方世界里边非常普遍。这种普遍呢，它不是单单在左脑，在右脑也是一样，包括在，特别是就是1900年以后吧，特别是比如说，就是抽象化开始吧，要进入你们艺术界里边，引用这个批判性的思维，也成为一个美院教育的一个其中一个标配吧。就是必须的你看很多艺术理论的写作表达，他们用的都是批判性的思维，所以批判性思维其实在西方流传有大概两三千年吧，3000年的历史不到呀，2500年左右吧的历史，所以对整个西方文明，对后来的工业革命，对包括现代和后现代的思维。和社会运作都产生极大的作用，所以我们都受到它的影响的。中国稍少一点，但中国的批判性思维比较粗鲁，比较表达的明显的，比如说我们文化大革命， 写大字报大辩论，那他不讲 道理了，那个就没有这个、他用了批判性的一个外壳，没有用他的内涵。好，我先把这个哲学根源先提出来。接着用了，我们都受了这种思维模式的影响的时候呢，我们对待身边的人事情，也包括在教会里的事情嘛，对牧师啦，对待弟兄姐妹啦，一个课堂的老师啦等等，这一些包括对自己，你刚才讲的就是你对自己有些事情没做到的事情会感到很 shameful， 其实你就正在对自己进行一个批判性的思维，批判性的一个思考，批判性的一个处理，这都是同一个思维模式。那表达在今天就是演说学和辩论学里面用的特别多啊，凡是提出一个悖论啊，这个悖论然后呢再重新去满足这个悖论产生两个不同结果的推理啊，也是非常普遍。好，那这个是讲的一个社会上的人文主义的一个现象。那回头讲圣经在面对这一系列的问题呢，圣经基本上是没有言并，它是因为这个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在耶稣之前呀500年左右的时间，三五百年的时间嘛，就这两个伟大的哲学家呀，但是就是新约写成和旧约合并一起成为圣经，其实是在这两个哲人之后的事情呀。所以圣经特别是新约圣经呢，其实特别是保罗你留意他写罗马书的时候，多少他也用了就是希腊哲学的一种表达方式吧，也非常 reasonable 也非常 logical 去表达神学思想。但是我觉得很了不起的在哪里呢，保罗在运用希腊哲学的时候呢，他却恰恰没有运用到这个所谓的这个批判性的思维，他没有用到这个批判性的思维啊，他所带出来的一个生命呢，它是一个超越的一种价值观，他看人的这个角度呢，是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去进行推演，所以他讲的是一个凡事谢恩，他讲的是一个爱能遮掩许多的过错啊，爱是恒久忍耐，他的爱之歌里边其实就你看不到一丁一点的批判性思维，看不见的呀，恒久忍耐又有恩慈呀，不计算人家的恶，那计算人家的恶本身就是一个批判性思维的结果，所以他是与这些思维人本主义就恰恰是呀反其道而行之呀，所以当我们去观察事物的时候呢，所以我们这个立足点呢，我先讲第三点，我们的 adjusting， 我们调整的可能性在哪里呢，就是我们要离开我们过去可能我们熟悉的人本主义，又了解圣经的价值观，于是乎我们能够调整的角度在哪里呢，就是我们第一个问的问题首先就不是说我怎么看，来说此情此景主怎么看，圣经怎么看，所以你可能要更多的去进入圣经的价值观，也要观察耶稣在福音书当中遇到不同的场景之后，他做决定，他观察事物，他表达事物的时候，他的那个价值观，他的那个方法论，他的那个进入点切入点在哪里呀，然后再结合新旧约圣经吧总的一个核心的圣经价值观，然后来调整我们自己。比如说你去看见一件事情，你当然会有你的第一直接的反应，所以你要做的就是第一，不要先让自己的这个第一反应呢成为你的控制和捆绑，那就先把它放在一边，然后再思考一下，哎，主啊，如果此时此处你会在这里，那你会做什么决定，你会有什么样的眼光，你会有什么样的心情，就这个时候你调整的 这个角度要从人本主义呀，明白神本主义的立场，然后做出自己的 adjusting。 主啊， 你的观点是什么呢？好了，这种调整的习惯你养成之后呢，你慢慢慢慢也大概能够晓得，你大概也能够晓得这彼此之间的区别是什么。就是我们传统中所接受的教育啊，批判性的思维啊，我再一次讲来着，我们在中国接受教育的话呢，这个批判的思维其实是不健全。那在西方接受这个教育呢，它也不完全。今天其实我也留意了一下，就是今天大学的课程的设计与安排已经离开了大概一两百年以前吧，那个时候啊，就是西方法国啦、德国啦，就是美国的，也包括这些比较一流的学府，他们所设计的课程今天和一两百年以前有很大的区别。今天呢，说心里话，所读出来的博士已经不是博士，是所谓的专士，就专门在某一方面他稍稍知道的多一点而已，但离开这个范围他就不懂。那以前的博士呢，他是首先要把这一个范围的知识都要读清楚，然后再去读那个专，所以时间特别的长。德国的体系作为一个代表呀，法国也很好呀，那英文的体系坦率讲其实是有一点偷懒，有点实用主义的。你去到德国或者去法国，你读完一个博士，你再回头去英国美国看这些博士，他们的眼光就会有一种好像骄傲啊轻蔑的，这个叫跟这个是有关系的，跟这个教育背景的体系是有关系的。所以在德国读一个博士，我想可能至少要读个八年吧。在挪威也是，挪威读个博士也不简单，也是花很长的时间，他受到德文语系的影响。我讲这个什么意思呢？今天的教育体系其实在我们整个受教育的，哪怕在西方的这个教育体制当中，也开始渐渐的衰落，也开始渐渐的失落 loser， 就是其实也开始不完全。今天去了海外 读书，那 在西方所接受的教育也渐渐的变成教育体系的不完善。你批判性的思维其实应该是比较完善的，把它在整个亚里士多德逻辑上全然的领受，才能够去讲这个批判性的思维。但是今天我们哪怕是在海外，我观察就是在美国这些我父亲这几个大学吧，包括哈佛耶尔，我也去看过他的科目，他其实也在一个学生从本科到硕士到博士读完以后，哪怕他是读哲学系的，他也未必很健全。好，这个是旁系的话我不多说了。那总的来讲吧，今天这个课题、这个话题、这个问题提出来，那就是一个方法论、价值观和神本主义与人本主义都要有一些综合性的调整吧。那我刚才也讲了，就是你调整的方法也很简单，就是仰望基督，就是看看基督做事是怎么做的，让自己的思维模式从批判性思维转向仰望性思维，就是主你这个时候会怎么做呢？这个其实也是你如果去读那个 C.S. Lewis 的书，他比较多的讲到这方面的 adjusting， 我蛮喜欢他的书的。我的 adjusting 从他这里得到很多的益处，我想你有机会你可以读读他的书，中文翻译的也很好，中文就可以了。英文当然最好，它原文就是英文写的，他的书写这方面我觉得写的蛮好的。好，超姐，我就讲这些吧，好不好？
好，谢谢牧师。
牧师
啊，说。
我想回应一下那个刚才您跟那个超姐弟兄的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也是谁想到的了。 因为牧师在我听了一些您过去的教导，主门训啊，主日学，就是你很多时候会把哲学的一些概念贯穿在您在解答问题的这样的一个架构或者体系当中。当然我对哲学不了解，我只读过一些简单的哲学史啊，但是真正里面其中蕴含的一些内容啊，一些具体的东西我没有去深究，所以呢我没有办法在这方面有回应，但是我只是想到一个比较抽象的宽泛的一个概念，就是说您刚说的这个批判思维。那这个批判思维的话，就是我在想哈，其实因为圣经里面也提到一个概念，就是说所谓不要论断，因为论断，那圣经里面说到这个用的英文词呢，我不知道希腊文或者原文是什么，他说英文是 judgment， 就是论断也是 judgment， 可是主没有教导我们论断，但是主要我们有判断，就是当我们真的明白主的心意和真理的时候，知道真理的标准的时候，我们真是要持守或者恪守那个标准，那这是一种判断，我想应该不算是一种论断。所以那我觉得批判思维，如果说他真的是回到一个真理的标准里面去给人用爱心给一些建议，或者提出一些很好的一些补充或者补足，帮人看扫清一些真理。
妈妈，
哇，不好意思，
想玩一个游戏
啊，稍等。对，所以我想我刚说什么来，思维断掉了。对，就是说如果说我们其实是我们能够判断出来，哎，这个事情哎真的是有哪些欠缺或不足，但我们如果可以用爱心去帮助对方去扫除一些这些认知上的盲点或盲区，或者就是在他我给他一些实际的帮助和支持，我觉得这个应该就算是一个好的判断而不是论断。所以那哲学里面所提到的这个批判的概念，我不知道它的出发点是在哪里。如果从人本主义的角度来说的话，我想应该都是
我跟你解
吃了善恶树的果子所导致的那种论断吧。
其实我刚才前面说了很多，我说了很多其实是肯定批判性思维的话，我没有否定它。批判性思维的积极意义是巨大的。那批判性思维英文就是 critical thinking， critical， critical 不是一个负面的词，其实是一个蛮 正面的，表达一种思辨能力，严谨的思考，明辨性的思考，审辨性的思考，这个不是一个负面词，本身是很有正面意义的，对整个文明社会文明人类文明社会发展起了巨大的作用的。它的基本上就是通过一个事实形成一个判断的思考方式，这个很正面，就正如你刚才想补充的。而批判式思考的本身就很复杂，它具有非常多的不同的定义，包括理性的、怀疑的和没有偏见的分析，对事实的一个评估，本身是一个很正面的事情，没有问题的。但是当我们把这一套方法用来在教会啊，或者是我们在社会在家庭对准人的时候，就会出问题。这一类的思维呢，比较多的可以去对事不对人是好的，知道吧，用这个方法论对事不要对人是好的。但是当这种方法批判性的思维成为我们对人的一个观察的一个方法论的时候，就会产生问题，它不一定必然产生论断，不一定。那其实留意曹杰刚才的描述，他没有论断，他很小心，不让自己去到论断的地步。他讲的每一步啊，不代表什么什么，其实他在强调他没有论断。所以批判性思维不是必然去到论断，在这里你知道吧？你哪怕不论断，但是呢，当你对人不对事的时候呢，那这件事情的本身就容易偏离上帝的 教导，离开圣经的原则，从神本去到了人本。因为人呢是不可论断的，人呢也是不可批判的。为什么？你要知道这个原因，它不是一个物，它不是事儿。这个人他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和样式造的，所以你不可论断他，也不可批判他，也不可去结论他，就道理在这里，原则就在这里，就是因为他是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所造的。所以当我们对人的尊重的背后是对人对上帝的敬畏，核心在这里。就任何一个人做任何一件事情，给你举个例子吧，就是你看犹大书，犹大书里边就记载一句，就是旁经的一句话，就是讲的摩西升天记，当魔鬼跑到旷野当中要去夺取摩西的尸体的时候，那天使长就对他讲，你怎么能够去夺摩西的尸体呢？然后撒旦就对这个天使长说，这个大地都是我的势力范围，这个山的势力范围是我的，所以他既然死在山里啊，那就归我管，你就不能够去干涉我的范围。留意这个时候天使长对撒旦说什么呢？他甚至没有责备撒旦一句话，他说愿主责备你吧，他就走了。那这个例子呢，也是对我们处理这种人际关系的时候呀，就是个人与个人之间尽量不要发生一个论断、批判和结论性的一种话语，尽量减少这种，因为这个人有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天使尚且如此，人更加是这样子。所以这里边的原则就是，圣经的原则就是，人与人之间是不可用论断性、批判性的这个方法论去彼此相对，只能是凡事谢恩，凡事谢恩。那他有他的神，那他自己跟神交账就好，我不要去充当上帝的角色，对吧？但是我们常常就会容易走到这个地步来。那为什么会走到这个地步来呢？就跟我们从小长到大的背景啊，所接受的教育，那我今天就拿出一个哲学根源来做参照物。那曹杰不一定是根据这个，他可能有别的，我只是拿这个做个例子而已，他可能就有别的方法，他可能他自己有成长他的方式原则，每个人都有自己 独特的背景，所受到影响的独特根源都不一样的。但是我怎么知道曹杰他过去受谁的影响的？我不知道的。那我只能拿一个在普世范围里边与这个范围比较普遍性、公众性多的一个哲学范围、哲学根源，那就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所出来的批判性思维。这个不要小看他们，他们这两个，我有时候会骂他两句，这两个兔崽子影响全人类很大呀，把我们都害苦了，我们都受他的影响。但是他们俩真是了不起，特别是亚里士多德，特别是引起我的极大的敬佩，因为我觉得人类历史上可能除了耶稣以外吧，我还没看到有一个人超越亚里士多德，这个太厉害，哲学、科学、物理、诗歌、文学，样样他都厉害。我从小到大就在立志要想成为像亚里士多德这样的，我信耶稣以前，我的整个生命的立足点就是要想成为亚里士多德这样的人，他是我的那个时候所效法的对象。当然信了耶稣以后发现他也不过是尘土了，所以保罗最后成为我的一个榜样，保罗我很佩服的呀。就回应这一些吧，好不好？哦，我们的小举手了，你又有什么问题要问呢？你说吧。
我想告诉你一个事儿。
啊，说，妈妈不吐了。
不是，我妈妈是没比以前严重，可是我爸爸说我每 昨天晚上，周五晚上我哭的呀，哇哇的，因为我的牙疼。昨天是医院吃完药就不疼了。
好，谢谢你告诉我，牧师为你祷，为牧师为你祷告，好不好？求神。
还有，我也有一个问题。
啊、哦，有问题那你问，什么问题？
为什么虫子喜欢吃糖？
虫子喜欢吃糖啊？
我说牙子，你牙里面的虫子
哦
坏的细菌。
哦哦哦哦哦，
蠕虫。
为什么虫子喜欢吃糖，对吧？那糖好吃啊。小七啊，糖好吃啊，你人喜欢吃，虫子也喜欢吃，合理啊，公平啊，对不
可
对？你
是
不，
为什么我现在吃的饼好吃，为什么虫子都不喜欢，为什么细菌都不喜欢吃呢？
饼也喜欢吃，你要不刷牙，你把饼留在牙齿上，那虫也会吃啊，它也会转化成糖的，知道不？它会的，你的食物都会转化成糖的。所以本质上，你表面上在吃饼，其实你吃的是糖啊，它会转化成糖。那虫子就在你牙齿嘴严阵以待，等着你吃。你吃完饼，它就等着这个饼，等你不刷牙，等你不刷牙，把这个饼残留在牙缝里边，然后它就好好的每餐一顿，每餐的时候顺便把你牙齿也吃了。所以你等于帮牙帮虫子呢，准备了食物。你不刷牙，它可开心了，太好了！小七不刷牙，给我备口粮，对吧？小七不刷牙，虫子有口粮，它从此就有饭吃了。
可是
但是
我每天刷好几次牙呢。
那就好了，那你要认真刷牙，你刷的方法对不对呢？有没有把牙齿刷干净呢？都不由得你说，由牙医说，由爸爸妈妈说，对吧？说吧，还有什么问题啊？
就是
最后一个问题。
为什么上帝会创造吃肉的动物？为什么上帝会创造虫类？为什么上帝会创造？细菌，为什么上帝会创造病毒？
上帝没告我，我也不知道。你祷，好好祷告，问问神吧，好吧？今晚上你问问神为什么创造。
你
他没
是
有
牧
告
师也不知道，我怎么？
我，我也不知道，他没告我为什么创造这么多东西啊？但是呢，你从他创造这东西，你发
那为什么以前亚当夏娃在的时候，老虎、狮子不吃亚当夏娃，现在就吃人了？
因为人犯
我
罪了，
还想养个狼呢。
因为人犯罪，人犯罪以后呢，天起了凉风，万物之间发生了矛盾，所以挪亚方舟之后呢，上帝对人说：“你从此可以吃肉啦。”因为彼此之间，人和动物之间已经开始有了仇恨，已经开始有了怨恨，好了，不许问了，你问题问太多了，就停在这里了，好不好？我们的时间也差不多了，过了10点半了。那有些时间比较晚了，明天还有一堂崇拜，我们就到这里好不好？海静带我们做个结束祷告。好久不见你了，你就出来带我们做个结，要不要？好不好？你跑了，你说你这孩子，熊孩子。那曹杰吧，你来带我们做个结束祷告。
好的，我们低头祷告，慈悲今天的圣天父，满心感谢你，赞美你，谢谢你带领我们的今天的敬拜以及主日学的时间，谢谢你赐给我们聆听的耳，能够知道主要我们如何要尊敬我们神的仆人，我们也要知道如何去尊敬，如何去爱护我们的牧者，主啊，求主你赐给我们这样的心， 爱护我们的牧者，也就是爱护我们的教会，也是爱护主你的身体。主啊，我们只能够主啊，带着一颗谦卑的心来到你面前，主啊，能够求主你也赐给我们这样的爱，让我们实在的彼此相爱。也愿主你继续带领我们散开的脚步，让我们主啊都满有主你的话语在我们的心里。主啊，让我们行事为人，主啊都能够从你的话语出发。主啊，也求主带领我们第二场的敬拜时间，带领我们有更多的世界各地的信徒来到你的面前来一起敬拜你。求主继续带领我们网络教会的事工。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门。
阿门。好，谢谢，感谢主。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啦。大家出来打个招呼吧，好不好？就说一声再见啦。海静，你逃跑了啊。袁平。
弟兄姐妹，主内平安，再
见
喽，拜拜。
感谢主。小白兔来了，是不是？我看到。
拜拜。
拜拜，拜拜，
拜
拜。你在马来西亚，这个小七是你的名字。
小七，对啊，小七是丐帮女儿，她是小可爱。
我知道啊，小七就是她真实的名字吗？
丐小七叫的什么名字啊？
应该昵称，我觉得。
啊？
啊，我真的弄，真的弄啊。
没名字是吧？有没名？有没名？
拜拜，辛苦了。辛苦了，
好，感谢主啊！我们明天见了，就这样，拜拜。拜拜，小七。
嗯。